梦溪笔谈。丁进公被贬谪之后，士大夫们为了避嫌，没有人敢与他互通消息。有一天，忽然有一封信送到执掌政务的大臣手中。执政大臣收到信后不敢拆开，立刻准备上报皇帝。等到拆开信，发现是一份奏表，详细陈述自己的情况，言辞非常哀切。其中有两句写道，虽然牵灵的罪过很大，但想到拥立君主的功劳很多，于是就有了让他北归的诏令。丁谓足智多谋，善于应变，因为流放之人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上达奏章，于是假托为执政大臣的书信。估计皇帝知道后就得以蒙受宽恕。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记载的事情多荒诞不经，其中叙述草木等奇异之物，尤其有很多谬误妄说，大抵是记载一国所出产的东西，想要显得没有根据。比如说一种树有五种香料，根是旃檀，节是沉香，花是鸡舌，叶是藿香，胶是熏鹿香，这尤其荒谬。旃檀与沉香本是两种不同的树木，鸡舌就是现在的丁香，但如今药品中所用的也不是。藿香本是草叶，南方有很多，熏鹿是小树大叶，海南也有熏鹿，是它的树枝，现在叫乳头香。这五种东西截然不同，原本不属于同类。包孝素担任开封府尹，号称明察秋毫，有一个平民犯法，应当处以几杖。小吏接受了贿赂，与他约定说，现在见府尹，一定会交给我来拟定罪状，你只管大声喊叫为自己辩白，我和你分担这一罪责，你受杖刑我也受杖刑。不久，包拯提审囚犯问完话，果然交给小吏拟定罪状。囚犯按照小吏的话不停地辩解，小吏大声呵斥他说，只管受几杖出去，何必多说。包拯认为他滥用职权，把小吏揪到庭上打了17杖，特别宽恕了囚犯的罪，只判了杖刑，以此来抑制小吏的势力。不知道竟然被小吏所欺骗，最终按照原来的约定执行。小人做坏事本来就难以防范，包孝素天性严峻刚直，不曾有笑容，人们说包袭人的笑容比黄河水便清还难见到。李普担任江淮发运使时，每年上奏祭部，就用大船装载东南地区的精美货物，结交当权之人，没有限度。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，李普趁着奏事极力称赞这茶的美味，说历来进献皇帝的只有建州饼茶，而这茶未曾进贡，本司用盈余的钱买到数千斤，请求送入宫内，从京城城门挽船而入，声称是进奉茶缸，有关部门不敢过问，所进贡剩余的部分全都归入私人。李普晚年因贿赂败露，被流放贬谪到海州，但从此这成为发运司每年的惯例，每次发运使入朝奏事，船只首尾相连遮蔽河川，从四周出发7天后到达京城。我出使淮南时，看到有满载货物的船只进入汴河，找到他们的账簿，上面写着两只尖纸三暖船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。海中有一种动物叫车渠，属于蛤类，大的像簸箕，背上有沟垄像憨壳，因此用它制成器物，质地像白玉，生长在南海。尚书大传说，文王被囚禁在酉里，散医生得到大贝，像车渠一样大，用来献给纣王。郑康成于是解释说，渠是车网，大概是郑康成不认识车渠，错误解释罢了。